点啊，那天我坐在后面，那我就听到岳林跟那个 Peter 这样讲，我有点吓一跳，我想奇怪他怎么讲得很严厉，虽然现在自己出来澄清没事。第二个就是，我要补充一下，刚刚那个Michelle 有说啊，他们为他祷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知道年底要这个做手术，我们也是每个聚会的时候都有为他来祷告，所以我们也是要让年底知道说，是的，每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是跟你同在的，你不是孤单的啊，谢谢啊。好，我今天其实要讲的题目呢，其实重点就是在也是在讲这个神掌权嘛，哦，我们刚刚有看到 Mandy 说，神来帮助他，给他所有的这个信心什么的啊，那我们的牧师说，其实在一个比较苦难的时候，我们来经历神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相信呢，神就在。掌管这一切啊，我们那今天最大的事情，当然也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做了一个决定去bomb这个伊朗啊。那我昨天大概到晚上的时候，把那个我的手机打开一看，哦，不得了，哦，那居然真的是去轰炸了，而且是已经完成了才宣布。哦，那我就那天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呢。就在看很多的评论，都是好评如水啊，哇，大家都讲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他们说这个是要在整个历史上载下一个史册，说怎么样子来做这个决定，然后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最后呢会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子啊，就像刚刚牧师有讲过说其实伊朗是一个铸造这个恐怖组织的源头，所以当美国跟以色列能够这样把它暂时的压制或者是永久的把它改变了以后呢，相信呢中东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和平，而且事实上这些评论里面的人也讲到说，哎，这个不只是在中东地区啊，因为像伊朗这样的一个制造很多的恐怖组织的那个国家呢，他一旦拥有核武的时候呢，他就随便乱丢，他对全世界是一个很重大的威胁。所以事实上，这个举动，包括以色列，包括川普总统所做的举动，其实是都整个世界一个 failure 啊，这个是所有我看到的评论。那我就看了很多评论啊，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看，早上起来看。对，我都还问我说你不用讲到吗，我说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因为太兴奋了哈，所以呢我兴奋到哎，早上忘了带领带，抱歉啊那个赶快出门，因为来不及了。然后呢，因为我平常其实是带我的那个 MacBook 的讲到，结果今天开车带一半说哎呀糟糕，你那 MacBook 忘了我今天知道凭记忆跟那个讲到了太兴奋，太兴奋，对对对，呀，可是这边还我加上一点补充，因为就是跟我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也听到有一个就是一个视频里面有讲到，他说这次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有讲的一句话，他说这个2500年前的时候呢。这个波斯马代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国王呢，曾经救过这个以色列嘛，哦，那我就真的再去给他看过一遍，哦，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俘虏到那个巴比伦去，就是现在大概伊拉克一带吧，哦，那结果后来这个神就是兴起这个古列王波斯马代。把这个巴比伦给灭掉，所以呢，那个古列王就是当时他取得这个政权以后呢，他就是让犹太人能够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第一个事。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伊朗的很多君王其实都是很恩待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 那其中我们有一个是以斯帖记，你有没有看到以斯帖记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宰相什么哈拿来的，他要灭掉整个犹太人了、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最后呢是不只是拯救了他们，还让这个他们能够就恩待他们啊、哦、所以这个在前可能一个礼拜前的时候，那个纳坦雅胡里面有讲，他说他讲到说2000多年前的时候，你这个伊朗的这个国王呢拯救了我们犹太人，所以我今天是要来 free 你们这样子，好像是回报了。但是这个是不是能成就不少，这个都是在神的手中哦。所以其实这个伊朗啊、哦、跟这个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这个以色列、跟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有很深的，他们曾经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啊，所以他要怎么样来兴起来。所以在我看的那个视频里面，他也是一个牧师讲的，他也是说我们不只是要为所有这些人祷告，我们要为伊朗祷告，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刚刚刘牧师讲，就是说有一天这个政权能够回归啊，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来啊，离开那个伊斯兰的蒙古的这个教导啊。OK， 好，今天呢，本来上个礼拜我就是我的讲道，那我们的那个王明小姐来问我说，你的大纲我忘了，所以很抱歉，因为我过去几个月哈就是都在旅行，然后去旅行2-3个礼拜回来，然后又2个礼拜又要去旅行了，所以呢。已经有点头脑有点不太清楚，根本都忘掉说要讲到，或者是也没注意看，所以只好就求救阿拉莫斯啊，你今天过生日快乐，盼着生命 favor， 请你帮我讲到好不好？我就说可以，那你就下个礼拜讲好了，所以就排到这个礼拜来哈、哦，谢谢主啊、那我就祷告了以后，我觉得说我来讲这个神要掌权。那我也讨厌，其实我在以前牧师有讲过嘛，然后你标题的时候不要那么长，有一次我给他弄的那是历史上最长的标题，所以我以后像讲到的时候都已经记住牧师讲不要超过8个字6个字哈。所以我本来是要把那个箴言的第19章整节都扩上去，可是我也算超过了嘛，不要，所以自己就想了一个题目，就是说啊，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成语，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可以看得把它解释成，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也就是我们英文里面有一个叫做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这个成语嘛，哈、啊。所以它主要是在讲说，我们的箴言的第19章。第16章第9节他讲，他是这样写的，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坦白讲，我看这个时候我不太晓得他的意思，大概的意思是一样知道的，但是呢事实上你就想说人，对啊，他计划自己，但是为耶和华会来指引他。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回去看正那个其他的那个英文版本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英文的这个章节我也把它写出来，其中的一个翻译了。它意思是说 ，people may make plans in their mind 啊、哦，你可以心里有各种各样的计划 ，but the law decides what they will do。就是神是有他的主权的，他决定要成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还有要成就什么。就是在神的决定，而不是他只是指引你，指引有好像就是说好吧，那你要做这么多计划，那你要怎么达成，好了，我要帮助你，我给你一些指导。 No， 是神决定什么事情要成就，你要怎么做啊，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然后呢，我今天要讲的那个有两个，最后有两个重点，请大家要把它记得的，就是这样子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把我们的计划 交给神，求他来指引啊。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的计划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绝望，而是要来寻求神的指引啊。也就是说，神会给你指引，他会有一个他的计划，那你来寻求他的道路，这是两个重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道里面啊，我们要做的一个结论啊。好，那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人的筹算，就是说人有计划的本能嘛，这个本来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的一部分，要我们去思考、去规划、去有责任的来经营我们的一生嘛，哈、哦。所以呢，而且我们你看、哦、我们在那个所有的我们的过程当中，哦，比如说我们念书的时候，那你有一个目标嘛？因为我们做计划都是要有目标嘛。那比如说你在念书的时读书的时候，你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学习啊、那我昨天讲要考试，我本来就是要讲说要应付考试啊，不好，应付是那比较负面的。我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好的成绩嘛啊，所以要达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计划。哎，我今天要啊，就像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要联考，那联考它有一个范围，所以你就是怎么样把那些书全部读完熟记，然后去应付考试，或者说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考试。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为了要好的学习，要好的成绩，然后以我的理解就是要应付这些考试的话，你要做一个计划，你要读书，你要有一个计划，你不可能读了一遍那种聪明马上忘记下来，所以你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计划在做嘛，哦，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念书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你工作有点你出来工作的，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样？你要有好的表现，你要有财务上有好的收入，或者是你要反正你有一个目标，所以你要做一些计划，怎么样达到这些？甚至有人就会去考试哦，他做的律师还不过，还要再跑到那个美国的某一个地方考这个。因为我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在台湾已经做律师，那他是个现在正在纽约什么一个学校继续进修哈，所以这些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要让自己更进步，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一个计划。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将来啊，不是说年轻的人啊，他们处置家庭，那他也要有一个计划啊。哎，这个哎，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去哪里立业？我们将来什么时候要有小孩？或什么？所以这些都是计划啊。还有我们的退休。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退休的年龄，那就是我要计划，我要去哪里玩？不是的，我就是说我要计划，健康我也开始有这个开始有问题啊，所以你要预先计划，你将来要有足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定时的去检查，或者是说你万一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 plan 或者是资金或者是什么？让你不要没有办法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啊，那你将来财务上面要怎么规划，才不会说我到这个时候怎么没有资源来支持我的那个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的计划，所以这个就是显示出来，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从我们小时候念书，我们工作，我们组织家庭，我们将来要退休，我们都很努力的在筹算自己的道路啊。但是呢，第二点我们就是要讲到说，这个人的筹算呢，其实是有他的这个局限，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未来嘛，对不对？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刚好我不知道前几天还是什么时候，刚好去看一个什么机会，就当时就放了一个音乐，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过的，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就是 Gessler 哈，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说，当我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问我的妈妈，我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子？我会不会 Will I be beauty? Will I be rich?这个是我的妈妈告诉我的，就是说 Gessler 将来是怎么样是怎么样， 可是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的。The future is not our to see、哦、真的是这样子、哦、这个箴言里面也讲到，他说你们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天要生什么事情你们尚且不知道。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知道，哎，明天会怎么样啊？哎，做股票的很希望，哦，明天会大涨，那那，我靠，去做投资，对不对？哈、哦，那有的人，大家都是希望嘛，所以你看，有很多那个，不管是什么什么 YouTube， 哎，他们都很希望哦，讲预言，哎，知道怎么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但是。我结论是这样，我很相信这一条，就是讲的，就是说，那妈妈跟那个学校女生讲的说，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哦，那我就想到说，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未来所有的变数啊、哦。那这个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我有时候在想说，我的个性里面哈、哦，有一个那个。很不好，很那个你了。从我的观点来看，就是我常常犹豫不决，然后做这个事情，哎呦，那我就是要想个半天，我又要做啊。那我就举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一我是一个代联台大代联会的成员，那我们都有办那个什么活动，那为了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居然可以在那边想了一整天，然后踏着石头要去不去，要去不去这样子。哦，真的，我的个性怎么这样？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出来做生意，我要检讨啊，我为什么有这么个性？因为你不能带领公司一个人，要不做就不做，要做不做，哇，那这公司会倒掉啊，对不对啊、哦？那所以我觉得说，哎，那我这个个性我是怎么样？是基因遗传，是我妈妈遗传给我的呢，还是我的社会那个成长的过程造成的呢？我不知道，可是我要反省啊，我不能这样子啊。那我常常就会去问。那我今天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在想说，其实哈、哦，这个、哦、跟我们没有把握掌握未来，不知道未来的变数，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做错嘛，对不对？你今天跟这个人结婚，你不希望说嫁错人，结错婚嘛，对不对？哦，这个比较好笑的例子。那我们最常最实际的问题是说，人家去投资哦，你要 make sure 说你投下去的钱，你要赚钱，不要赔钱哦。所以你要找一个工作，你要知道说这个工作是可以让你提升的更好的哦。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去做的时候，在那个要做的那个点上，你都不知道是对还不错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很多的资讯，你当然你可以收集很多有关于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些资料来做一个最好的决定，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 the future is not all to see 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为什么个性这么犹豫，其实就是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我就会不敢做。为什么？因为怕失败啊，对不对？那我后来我慢慢的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慢慢了解，哦，原来是这样。那有时候你就必须要 take certain risk， 也就是说你不要怕，那做错就做错，所以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做错从零再来嘛，那怎么办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认定以后，那你就以后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比较快一点。你就会说好，我举个 criteria 大概是好了，然后只要这个满足，好，然后就做啦。那有一百项，你只知道的50项，好，50项就够了。你就我不要了，50项也太多。你说5个项目，那你只要知道3个，那对的那就做了。那如果说完全不知道，而在等这样子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对于我在做我的决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帮助。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因为当我不能决定的时候，那我就要寻求人家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东问西问，东问西问。那好了，别人给你意见你又没有采纳，最后做的跟他们讲的又不一样，啊，有一天你再去问他，他想你这个人我讲你也不听，那我怎么要告诉你？所以我也学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绝对不是说去请问说，哎，我要怎么办？然后你告诉我，我又不做，我不要这样做啊、哦！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经验，就是说 我自己心里其实都已经盘算好我要怎么做，所以我如果真的是需要你的经验，我会问你，那我会就会尊重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会照做，然后不做我也告诉你原因，但要不然的话呢，我就是自己决定好，我只是告诉你说、哦、我要这样去做，哦，不要说你去问他我怎么帮我怎么办，告诉你说哎，你应该真的哎，你又不做啊，那这样的话你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呢想到的一些个人的一个经验啊。那、啊、这里我列了一个叫做一个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呢，它是在记载那个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16到20节吧，20节，我念给大家听啊、哦，我因为我没有写在那个周报上面太多的细节啊，他是这样讲，他是说，耶稣那时候跟他的门徒讲了一个比喻，跟他说有一个财主，他有很多钱啊，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就想到说，哎，我的这个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决定说，哎，我要怎么办，把我的仓房拆的盖得更大，在那里收藏一切的粮食和食物，然后他要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财务的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神就跟他说，哎，你这个无知的人，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你要归给谁呢？啊、哦，所以前面有一个那个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有讲到，他说哎，你们要谨守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他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要这样子。这前面后面那两个我们有机会以后再另外讲，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一个人他拼命的累积这个那个，他怎么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你弄了半天结果、所以我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写照、哦、我周遭有很多朋友他们就积极营营才会自己积攒财宝，为什么？我从我的观点来讲，在赚遗产，不是吗？因为呢，他可能自己用不到，然后就是给他们的小孩子啊，或者是什么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那些朋友在那边汲汲营营的做很多事情，然后说好了，拜托了，你不要再继续积攒你的那个遗产，好不好？就是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嘛。有些朋友呢，他们就是一生节俭惯的，他们很多地方就像我一样，也是积。锱铢必较啊！哦，这边加油少了五千，好到这边加，我的女儿都笑死我，她觉得说奇怪，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子？为了要省个五千，开了老半天天把油都烧光了、啊。但是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嘛，哦。但是我就发现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习惯了久了以后改不回来，他们就是自己宁愿哦。这个自己刻苦自己，然后要把钱都留给小孩子，我就跟他们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做好不好？你恩待恩待自己好一点啊、哦。所以这人是没有办法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哈、哦，我举个例子，我们在2年前吧，我瑞华的这个同学他们办了一个同学会，哎，他们的同学会现在都是到处就是邀请我们去哪里玩啊。今天去意大利，明天去土耳其啊，后天要去哪里呢？那他每一年或两年办一次，那我们都说好，因为如果有人邀请你不去的话，这样就没机会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跟着去。那有一次他们就说要去，结果碰到疫情就延了三年。那延了三年以后呢，我们就最后决定大概是2年前的时候要去意大利吧，哦什么的。好，那我有这一次有一个领队哦。他人住在上海，但是这个人呢，他以前呢是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在意大利很熟，而且他那边有很多朋友，他就筹组了一个旅行社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安排了很多活动。他们以前的同学都有去参加，我们刚好有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参加，所以这一次 他们又找他来办，那我们就要参加。好，一切都很好，就是隔疫情隔了三年嘛，所以等到去年还是前年，他们说要去，最后终止要成型了，都准备好了，全部准备，到了一个礼拜前，这个领队居然过世了，我们要去过世了，那怎么办呢？让他们知道，好吧，就把那电脑打开，把那资料通通找出来，看看还有要联络谁，要安排谁，因为他们是要安排这个，可能这个旅馆已经付了钱，这个旅馆已经大家钱有没有交啊，或者什么，这个只有他知道啊，对不对？那他走了以后，那谁去处理？所以后来只好把他找他的小孩，然后把那电脑打开，把里面资料通通收集起来，又那继续有一个他们同学里面有一个女儿，就继续把它完成。然后因为在意大利那边有他相对应的这个 partner 在那边，所以就后来就把它接上去，然后也很顺利的完成。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居然有这样的。他那个领队比我们都还年轻好几岁啊，他居然就这样走掉了，他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心肌梗塞吧，不知道啊。所以就像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东西，就是说，我这个财主为了自己累积财宝，可是呢，他马上今天晚上就要被灵魂要收走，你累积那么多年，你要给谁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跟写照跟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里面什么比较重要啊？不是在那边一直汲汲营营的这些东西哈。好。这个是讲到人对未我们虽然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因为未来有这么多不可控的因素呢，所以呢平时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所以这个就讲到下面，就是说神是唯一的选择啊。神他是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说神是全知全能，他知道一切啊。神创造我们嘛，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一生一世是怎么样子，所以在诗篇第139篇的16节说到说，我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你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面了。所以神创造了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切，他所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其实是他都知道啊，他是指导我们，是根据他的一个永恒的计划的旨意跟爱啊。第二个是说神是信实可靠，他所引导我们的话，他是不会差错，有出失，不会失误的啊。那神所示的是，他所示的是，他所应许的是平安啊。有一条歌，我本来今天想把它当作回应的歌曲，就是那条平安啊，就是说那个在耶利米书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为末后有指望，对不对？这个好好听的 我觉得好喜欢。当然，它的主体是平安啊，不是这个什么城市在神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想想那就不要不过为了准备这个这准备一半，就把这个歌自己拿出来唱了好几遍，很enjoy哈。所以神是信实可靠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他的应许是要赐给我们平安，他叫我们将来有指望啊。那第二个就是说，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啊。在以赛亚书的55:8-9，他是这样讲的啊，经文是这样：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所以神有一个很高的意念啊，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啊。我就是用这个机会啊来做一个见证。 你小朋友，我在这一生当中呢，其实经历过很多神奇妙的带领。那有一个东西呢，我是讲出来我都觉得是像神经奇事一样，我都喜欢，我都津津乐道。我以前可能讲过，也许有人听过，我再讲一遍啊、哦，仅仅发生是怎么样的啊？他是这样的，他说，在就是说基本上啊。美国哈，在1980年的时候 ，Apple Computer 出了第一个 Personal Computer 以后，然后就慢慢演变，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有手机啊，有这个 laptop 啊，什么 iPad 什么的一大堆东西。这个从原始从哪里来？从1980年，那个什么 Steve Jobs 所发明的那个 PC 开始引发这整个革命的哈，所以基本上在那个1980年代的后期到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全世界美国跟全世界其实正在经历一场资讯的革命啊。那个革命当然不是说哦今天发生，它是一个延续，就是从1980年代第一个 personal computer。从 Steve Jobs 发明的，就一步一步一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看到我们同学有那个 PC 啊、哦，什么24K， 我忘掉多少，反正就是很低的很低的。现在根本是，现在我们都是什么一个 T byte 的，两个 T byte 的，什么几个，那个都是千分之一的那个储存率。我们那时候看都惊讶的不得了，就觉得说、哦、怎么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到了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逐渐发生的变化就是说，这个 PC 慢慢的普及了 ，personal computer。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呢，那个电脑都是 mainframe 嘛，那个大型的机器，然后你要工作的话，你是到里面 terminal 连到那个终端的大型的机器，你在家里回家就不用管了哦，没事啊、哦，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后来，现在我们家里或者是工作上面都有一台 PC、laptop、MacBook、Apple Book 一大堆东西。不过那时候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呢，它就是逐渐在普及嘛。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就是发生一场这个所谓的资讯的革命正在进行式的啊。那时候呢，我们。做生意做很久啊，那时候我们跟有一家公司也蛮有名，叫做 Unisys 啊，它是一个美国叫什么 Sperry Back 什么，反正他们合并以后到现在还在啊，它叫 Unisys。我们做了一个，他们是一个资讯的大公司，那我们那时候帮他做什么东西呢？做一个叫做 Workstation。Workstation 就有点像 PC， 但是它功能是比较强的啊，它是主要是要跟那个 mainframe 去连接的一些东西的啊。那他给我们的数量大概一年就是做个4万台，一个月可能就是3000台，那就养活我们大家了哦，很好。结果呢，那时候我的客户呢是在那个 New Jersey 的 Flemington 啊 ，Flemington 是一个比较靠近宾州的一个城镇。那我在1990年的时候，为了要比较好的去 service 我的客人，所以我就搬到 New Jersey， 就住在那个 Bridgewater 啊，然后也就是在那边去了那个洛克教会，然后最后受洗啊，是这样来的啊。那所以我就搬到 New Jersey 去，在那边住了好几年啊。那我去那边的时候，我通常是这样，我们有租一个仓库，然后我们仓库。是来储存我们要给客人的东西，然后我就不去，平常不是去仓库，我是在家里，因为纽约那个它的房子的建筑跟我们西部不太一样，它常常是上面一层是住家，然后下面一层就是地下室，就是那个房子是这样绕下，那个停车就是这样绕下去，然后在下面啊，那我的办公室就在下面，我就住的房子的下面啊。那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那个 inquiry， 一个询价，是从一个公司叫做 Gateway 2000 来的啊、哦。然后他告诉我说，经理给我一个报价啊、哦，我每个月一个月要5万台。那我心里在想说，吹牛，我们跟这个美国的这个 Unisys 大公司做，他一年也是不给我们 们四万单，你跟我说一个月就要五万单，你不是睡眠是什么？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闷斗，不过我还是把它inquiry 放到我们台北公司去嘛，哦，要叫他们给我一个报价嘛，哦，我等了，我送过去等了好久以后呢，他们也都没有给我，那我想反正这个公司吹牛嘛，我也不管他，哦，就不再去理他，那所以没有再继续去follow up。那隔了一段，大概隔了一个月吧，你这个有一天在工作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贵州招人的白友就打电话过来，哎，我还没给我个报价，我说哦，你还是需要报价，哦，给他好，我去问，那我就当天晚上再打电话给我们台北公司，我说哎，你怎么就没给我报价？他说，哎，那个工厂说哈，他们没办法报价了，你直接跟他问好不好？那个经理说他们没办法啊，那个葛章鹏，那我就说好，我就打个电话，我跟他们都很熟，我就问他说，哎，葛总啊，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不能报价？哦，然后原来是。他就把那个事情哦啊，坦白他的口头禅就是坦白讲，坦白讲，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报价的原因是因为这家公司哦叫天威都招人，从半年多前，大半年前就来过了哦，我们已经给他过报价，真的现在又经过你们要来不要不要，我不晓得要怎么报啊。然后说哦这样子，哦原来有这个故事。好，理解。那理解以后，我真的也不晓得怎么去回复我这个客人嘛，所以我又偷偷就以我的个性嘛，犹豫不决，因为我资料不知道啊，不晓得怎么办嘛，那只好就做，好就把它拖着啊，这就是我做事的一个习惯。然后他们又打电话来，为什么还不要报价？啊，然后那时候硬着头皮，只好跟他说，我发现啊，我们其实是已经报过价了。跟我的工厂讲过，他们说你们大半年前就去过，而且他们报价给你了。那他，我想心里在想，好，这样讲完大概就死了吧，就完蛋了，这生意就结束了。他没有想到那个朋友说没有关系，你是在重报一遍啊，真的，我们没有死啊。我就赶快跟台北的工厂联络说，哎，他们说再重报一次啊。就重报啊，那其实后来这个详细的过程很曲折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就拿到这个订单，而且这个订单呢是很大，哎，一年有3到4千万的生意啊，哎，我那时候在出货的时候，我们是出到那个中西部 Super City， 要先把那个什么东西运来西海岸 Long Beach，然后火车坐到 Omaha 呀，再从那边再 truck 到那边，哎，每个礼拜哦，8个货柜，40尺货柜，是这样子，那么多东西啊，哦，那时候哦不得了。那我因为做了这个生意哦，那所以在我们那个台北的业界呢，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个人超级业务哦，有一个公司。上市的公司他们来要请我参加他们的团队，哦，跟他们开拓美国市场，那我心里知道我是怎么样子的角色，我哪敢参加，哦 no 没有，哦，所以这个是我的经历。然后呢后来往后我们跟这个公司做了好几年的生意以后，就慢慢了解，哦，事情的原委发生经过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家公司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人物叫 Jim，哦，不要讲他 last name，哦，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Bart，哦，他们两个人呢是 Minneapolis 的一个同乡，然后他们同时在 Minnesota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做 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这是牧师可能知道，就是说一个很大型的，也是属于那个像 IBM 级的那种一个公司，他们是在那边做同事，然后后来他们就各自离开这个公司去发展，然后其中这个Jim 就是到这 Gateway 2000，那个 Bart 呢就是到也不晓得，他跟我们有一些生意的往来，对我们印象很深刻，所以这个 Bart 啊，哦，有一次跟这个 Jim 呢在交谈的时候了解到说他们这个公司由于需求的量很大，所以要去台湾找这个供应商的时候，哎，他就马上就说，啊，你就找这家公司就对了，然后 那他因为那个君受到他的这个讲话又相信他，他就心里大概就认定就是要找我们啊、哦、啊，所以呢他们虽然自己在就是差不多有半年前都已经跑到台湾去见过各大工厂，因为他们量也真的是不小哦，所以然后大家也都是哦殷勤招待，给什么通通都给，设计也不要钱啊什么这个，然后回去就半年什么生意都没有，然后后来我听说这些台湾的工厂骂得要死，骗吃骗喝的。那其实不是的，他们把资料通通收集全部以后，他们正在做计划嘛，然后隔了半年以后，他们就知道这个点要做计划的时候，他就认定我们，他就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再去找工厂的时候，包括我们合作工厂，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经过的。所以虽然我们后来花了很多气力精神去经营跟拿到这个订单，但是如果一开始不是这样，哪轮得到我们去做这个生意啊，对不对？不是我什么很厉害，是神的安排，真的是这样。那更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以后呢，比如说我那时候公司的老板，当然他一个人把这个这么大的生意带到我的公司，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好好招待他，或好好 reward 这个人嘛。没有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人叫做 Bud， 我们拿到生意以后他就不见了，就从来没听过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啊、哦。然后呢，我的感觉就好像说，神好像是特别派他在那个奇妙的点来成帮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生意，然后他就消失了。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那个这英文里面，他就说 ，People may make plans in their mind, but the Lord decides what they will do。哇，是神在掌权的，神决定说你要不要做这个生意，神决定说谁来做，对不对？我觉得哇，很 shock 啊、哦，所以。我结论就是说，在林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写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啊、哦！真的是感谢主啊、哦！这个是我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是我一生所经历过的神奇的事情一个之一哈、哦。好，所以呢。神怎么引导我们呢？他透过圣经来教导说，我们要每天或定时的，我们要去看圣经，从那边来跟神有一个沟通啊、哦。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啊、哦，然后启示我们。第二个就是神圣灵啊、哦，我们很讲这个嘛，然后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然后神也会透过一些环境来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做啊、哦、他可能兴起一些环境告诉啊不能做了啊，门通通关掉了啊，像我现在在做生意有可能就这样子我做的生意是这样的哈、哦、就是说我们很靠关系哈、哦、那我们之前要跟现在这个很重要的客户做，那里面有一个太太啊、哦，她就是不要，那我们就等啊，隔了好几年，就进不去嘛。那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太太就被调走了，换了一个印度的那个白人过来，他就不管了，那我们就进去了，就去做了，变成他们 ABL 啊，还做了三年吧啊、哦。好了，那这个印度人呢？他自己有一点缺失，他都常常不管事的，他不管事，我们这样比较好做事的啊、哦，就是说我们做错他也太快，但是呢，他不管事，公司也觉察这个人怎么老是又把他调走，又把以前那个太太调回来，我惨了。那我就在想说， 他可能他调回来就是表示我们差不多了，不要做了。不晓得我是讲笑话，就说神哦，他可能弄一些环境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做得进去，他就把他调走，哎，我就有机会进去做。然后他又把他调回来，哦，可能就是不要做了。所以然后第四点就是他会透过我们肢体，我们彼此平常都有带到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状况啊，那他透过我们的带到啊，透过每个人的感动啊，来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牧者啊，来跟我们有一些引导啊，给我们建议，让我们可以走出去。他基本上我想大概就是透过这几个方式，神会来引导我们，所以很重要啊。我们要经常的来跟神有一个连结哦，要祷告，要读经，要跟有这个交通，要跟肢体有连结啊，这很重要啊哈、哦。那个不能不要来啊，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所以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来学习，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有一个计划，虽然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计划啊，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交给神，求他来显明他的旨意，他要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就是随时准备让神来调整我们的计划。神就跟你说：“这不行了、现在我把这个那地放在这边，那你要改变计划。”OK， 好，我知道了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学习信靠，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把这些计划都跟神讲了啊，然后神有兴起各种环境来叫你这样做不做的时候，有这种感动的时候，我应该是讲说，当我们路不通的时候，就说像我们怎么碰到阻碍了，那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我不是说完了，我其实是要回去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神啊，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样？你是要我把它关掉还是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要寻求他的旨意。那神就会透过各种环境，刚刚我们讲这些不同的 avenue。来跟你讲话，或者跟你启示，或者给你提醒啊，或者是给你指引。所以在箴言书的第3-5第五到六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这样对神有一个这样的信靠，他就要来指引我们，他要来带领我们，他要带我们。去成就他所要我们成就的计划啊，这个啊是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们要信靠神以外，我们要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他的旨意是最好的啊。然后我们要来学习顺服，就是说，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步骤或途径，我们。有这个启示有感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那我们要踏出信心的脚步去跟随啊、所以我们的筹划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神才是那个决定的关键啊、所以我们可能过去不完全十分明白的时候，要完全告诉我们的计划一头总告诉。一路走到底啊，从黑到底的啊，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我们去从按照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到专心去仰赖我们的神啊。然后，当我们将我们的道路交托给神，他必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走在他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道路上。享受真正的平安和满足，好，感谢主。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在生命中有什么样一个计划，你正在做的哦，我们 们把所筹算的事情呢都交付给神，求他来引导我们走前面正确的道路，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够想到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个平安。谢谢主，我今天的讲到跟见证就到此为止，谢谢。
好，非常谢谢啊，Frank 啊。